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星期三，也是呢川普正式交接政权之后的完全执政的第二天。今天呢有许多爆炸性的消息，股市呢延续了昨天的涨势。昨天呢川普已经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这样的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那么这个呢直接推动了 AI 股的这种大涨，加上今天的财报，像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 Netflix 的季报呢太亮丽了，今天呢也是大涨了近 10%， 标普呢一度盘中啊又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天的纳斯达克领涨。人工智能的这种兴奋的情绪啊推动了股市的上涨，以呢纳指综合指数呢上涨了 1.5%， 带动了整个的市场情绪啊。昨天我们所提到的软银 Oracle 和 OpenAI 和川普他们站在一起之后，承诺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库等项目之后，所有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股票今天全部是大幅的上涨。其中我们知道像 NVIDIA、 微软、 ARM 全都参与呢建设这个 Stargate 的基础设施，所以今天的 Oracle 的股价大涨了 6.8%， 创下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NVIDIA 也要为他们提供稿啊，这是他们要为星际之门供应芯片，所以呢它的股价今天继续收涨了 4.43%， 每股已经来到了147.07，也呢将它的总市值推到了3.6兆美元。昨天我们就讲到它已经拿下了总市值的桂冠，那今天呢再一次哈稳稳地守住了这种市值王的宝座，这是今天的 NVIDIA。 那么相关的微软和 ARM 今天也分别上涨了 4.1% 和近 ARM 直接涨了 16%、哦、还有呢像 AI 伺服器的制造商的股价全都水涨船高， Dell 强升 3.61%， 美超微啊 Supermicro 呢大涨了 4.35%，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前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热门的股票，今天劲扬了 5.2%。 然后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推动了今天纳指高科技包括 AI 概念股的全面的上涨，但是没有特斯拉哟。那对这个今天的马斯克呢对这件事情呢是泼了一盆冷水，然后 OpenAI 的这个 CEO 呢就直接呛声回去哈，两个人真的是互不相让。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高杰为大家详细的去做一个分析。今天呢借着昨天 Netflix 的股价上升呢也是财报投资者在不断分析的，因为呢 Netflix 呢上涨了 9.7%， 他们这个财报呢是非常的强劲，他第四季度的订阅户激增了1900万，这个增幅呢不太可能永远都复制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的它的总订阅户已经超过3亿人，那么这些呢都造成了今天 Netflix 创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它的股价的上涨呢也为今天呢去注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上涨的力量。还有呢消费巨头宝洁公司股价在今天也是上涨，他呢是爆出来的财报呢非常的稳健，同时呢他说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川普的关税的问题，他说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有限，因为我们的很多的产品都是在美国本地生产的。今天的 Johnson Johnson 哈，他们公布的年度销售呢其实也是蛮稳健的，收营收啊获利啊都好于预期，但是财测是喜忧参半，于是呢他今天呢是收跌了近2%。今天呢仍然是关注着关税咯，所以继昨天之后墨西哥比索在内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呢都是继续波动。那川普呢重新哈对墨西哥、加拿大包括中国和欧盟哈征收关税，都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的股市呢继续下走。这个呢在明天他川普呢将和欧盟的一些商业领袖、一些高管们进行电话，叫做让他们来问问题，一会儿呢我也详细的为大家去报告哈。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整体的美国的指数呢全部是上涨的，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130.92 点，涨幅 0.3%， 报 44,156.73，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52.56 点，涨幅 1.28%， 回到20,000点的上方，报 20,009.34 点。 S&P 500指数涨 37.13 点，涨幅 0.61%， 报 6,086.37 点。今天呢，在盘中它一度触及了 6,100.81， 这是盘中的一个历史新高。今天的费半指数呢，也是哈，都是涨了90.8点，涨幅来到 1.69%， 报 5,469.29。所以今天呢，真的是所有的科技天王全部是集体收红。Meta 呢，涨幅是 1.14%， 苹果 0.53%， Alphabet 今天发布呢，和三星之间有一个 AI 智能手机等方面的合作，所以呢，它的股票也涨 0.16%。微软刚才我说了哈，涨 4.13%， 亚马逊涨 1.86%。那费半这边的成分股也是普遍上扬啊。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NVIDIA 刚才是今天大涨，那包括高通啊，等等， AMD 也涨了 1.2 哈，然后台积电今天的 ADR 也涨了 2.06%。 今天的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小幅上涨，现在是在 4.6% 的上下震荡。比特币今天的交易呢，是在104,000的这个位置，在昨天的时候呢，一度突破了109,000这样的一个盘中记录，随后呢回落，但是今天呢仍然是非常的热络。今天的华尔街呢，基本上大家都在看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像以 Netflix 的财报的这种强劲哈，提振了本周看涨的这种市场的情绪，也呢是在上周大型的金融银行啊，银行的财报强劲之后，又一份非常强劲的关键的财报。所以呢，今天呢，像一些分析师就在分析，你看目前的美国的经济是非常有弹性的，通胀呢虽然还涨，但是呢比较缓和，利率呢现在也回稳了，财报季度呢开局目前真的是比较强劲，加上呢川普 2.0 首日，昨天大家最担心的关税呢现在并没有马上祭出，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都是为这两天市场的上涨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支持。特别呢昨天的 Stargate 啊，星际之门的这个计划支撑之下呢，科技股呢重新再领风骚。那么这个计划呢，也凸显了在美国未来的这种经济啊、科技方面 AI 长期的这种顺风，以及呢非常大的这种变革的这种潜力。所以呢，像这个叫做 Y Bush 的分析师，那么他们就在说，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投资浪潮的开始。他们预计呢，会有更多的大型科技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公告。现在呢，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预计呢，川普将积极的争取美国更多的 AI 的投资。这都是呢，和与中国在进行更广泛高风险博弈的一部分。这部分我觉得他分析的是非常的有道理，他要把这个科技的这一波的浪潮，而且 AI 呢，它目前它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呢它巨大的这种潜力，在军事在方方面面的这种，可以说是，我不能说到第几次工业革命了，但是我们确实是看到这将是科技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部分，谁跟上了这一部分，谁就踏上了这一波的浪潮。那么川普呢是下定决心，包括你看包括比特币他都要呢搂在自己的怀里，而且今天一会儿我会在川普的大规模的一些政策当中，我们看到他川普上台之后的这川普效应还只是刚刚开始，昨天是软银对吧，那么沙特今天宣布他要有6,000亿美元要投到美国来，太牛了啊，这个不仅仅这是钱的问题，后面跟着有石油的问题，有沙特跟莫斯科之间啊这个关系的问题，所以太有意思了，很多利好川普的这些消息。然后呢，现在呢大家最担心的呢就是关税的问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像这个一些这个摩根大通啊 CEO 啊等等哈，他们也发出了一些警告。在今天在瑞士召开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 Damon 呢就在这个会议上呢就在说啊，说现在的这个资产价格呢有点虚高，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需要相当好的结果来证明是合理的，当然我们都希望如此。 Damon 呢认为促进增长的策略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但负面的因素是存在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会打得你措手不及。今天呢是川普重返白宫的第三天了啊，华尔街也在热烈的开启他第二个任期的这种态度，那么都认为呢川普的政策会更利于亲商，并且呢会以经济增长呢去为导向。所以呢 Damon 呢就曾经说呀，当川普当选之后啊，许多的银行家哈，这些 banker 都上街载歌载舞。那他就特别是就川普当选以来，标普500指数现在已经涨了 4.6% 了。那么他呢在之前呢他说川普呢赢得这个总统大选一点不感到惊讶。在去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川普呢在某些问题上差不多是对的。这是一个老商人哈，就是说话呢就是很圆呐，不得罪一方哈，那差不多是对的。市场呢现在目前就在评估，现在呢就是另外一个大的消息，那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啊它到底怎么样。现在是1月22号了，马上就有联储会议了，那么可能呢马上是不会有哈，那接下来又怎么样，这也是呢大家所看到的。我之前为大家分析过，从27号左右开始呢将是财报的密集周，也是高科技呢陆陆续续就要报财报了，所以接下来呢财报川普的政策要关注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呢就是像昨天的这个小摩，他们已经成立了叫做川普的战情室，连夜啊就跟着他去研究他的政策，因为他所有的政策都会对整个的股市带来重大的影响。大家看到了昨天的一个5000亿的 Stargate， 那么就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整个的 AI 股半导体股全部大幅的上扬，那他们一上扬整个股指都不用说了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呢的川普所带来的期望值改变动荡啊，也都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动荡。我看到呢现在的这个 future就是三大股指的指数呢明显的有这个回调的这样一个迹象哈，看看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刺激性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些回调呢都是一个逢高要去获利先走一下，然后有什么消息大家再进去，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操作哈。啊，这是呢今天的整个美国市场的一些情况，以及呢一些原因啊，背后的原因。我们稍进一个广告之后呢，我再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资产的影响，以及呢马斯克为啥去痛批这个 Stargate， 还有呢 OpenAI 的执行长马上呢对他就酸了他一把，进行一个反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的1月22号星期三，川普呢执政的第三天，回到白宫的第三天，全日执政的第二天哈。那我们看到呢有许许多多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今天呢昨天所宣布的 Stargate AI 的这种数据中心从德州呢开始启动。那为什么今天特斯拉也就是马斯克哈对这件事情呢进行了泼了一盆冷水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哈。他呢就批啊说这个 Stargate 的 AI 计划呢资金是不实的。就这个川普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在几个小时啊，马斯克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呢去说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软银确保的资金不到100亿美元，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啊。这个就是他泼出了一盆冷水。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上都是以大头条的这种方式，也不忘了呢在写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去酸一下，说这是最新的川普的一个最大最豪的支持者与川普之间发生的裂痕。那包括呢在中共那方面也都大肆的鼓吹哈，他们两个干起来了等等等等。那针对这个消息呢， OpenAI 的 CEO Altman 就在今天回应说呀，你错了，而且你显然知道你错了，然后呢还邀请马斯克去参观已经开工的第一个项目的地点。奥特曼呢回顾呢就在写，他说这个事情对国家而言是件好事儿。我明白对国家好的事情并不总是对你的公司最有利，但在你的新的角色当中，我希望你大部分时间会以美国优先。然后呢他还用一个美国国旗的表情符号啊来代表这个美国。 我们总说商场如战场哈，那你也看到了，他们打起来的时候彼此也是挺狠的哈。马斯克呢，在去年一整年一直跟这个扎克伯格在掐，然后呢，现在呢，跟奥特曼的这个呢，他已经两次哈，用不同的方式在起诉奥特曼。所以呢，关于这个 Stargate 的这种公开的争执，也是马斯克和奥特曼多年争执的一个延续呀。他俩呢，一直在围绕在 OpenAI 董事会内部的这种方方面面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吧，在发起这个诉讼。马斯克呢，去年起诉他们说，背离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作为非盈利研究机构造福公共利益的宗旨而转向的追求的盈利。此后呢，马斯克又增加了新的指控，并且要求法院发出禁令，阻止呢 OpenAI 进一步转型为盈利性企业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呢，将会在加州的联邦法院在二月初，马上了啊，就要举行第一次的听证会了。那之后呢，我们也知道马斯克呢，他是成立了自己的这个 XAI 等等，目前呢也在田纳西州建立自己的大型资料中心。他呢就在说啊，现在的 XAI 在和 OpenAI 以及呢OpenAI 和微软之间，它是进行了一个密切的联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XAI 的竞争面临着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因为微软在为 OpenAI 提供了开发 ChatGPT 等 AI 系统所需要的庞大的运算的资源哈。马斯克自己是没有这种数据中心，所以他现在呢不得不去马上追起来。那么真是商场如战场哦，你这怎么布局哦？那来不来得及哦？那边都已经现在 ChatGPT 呢，现在马上好像是要在明天公布一个新的一些 operation， 那这些呢都会对巩固它用户的粘性以及呢它的功能上的这种完善，所以呢这些呢马斯克都是比较落后的。而呢在昨天，川普已经宣布对电车不再进行补助了。那么这个呢，其实今天也打压了特斯拉的这个股票哈，这是马斯克这边。所以啊，一个人做好多事情没那么容易的，他已经有六个公司，他还要去负责 Dodge， 他也是不拿钱的，还要为美国去增加效率的。然后你也看到了奥特曼讽刺他的时候，你应该是美国第一，你不是 MAGA 吗？你不是支持川普吗？你赶快去支持你川普去吧。你难就是奥特曼，你难道不是这个国家吗？所以一个人呢做好事儿，你还不能去抱怨哈，你真的是得有一个理想者的情怀，还得有巨大的勇气，你还得有精力，还得有资金。所以啊，这个我看了这个争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想，我就把这个呢从财经的角度上背后的原因跟大家去说一下。这里边呢又涉及到软银呢。那软银呢到底它的资金有没有到位呢？现在呢也是在看。那马斯克呢说他有可靠的消息，账面上只有100多亿。他现在呢 ARM 呢现在他已占90%的投资，市值呢已经达到1600个亿了。但是呢有你市值这么多，他并没有把它全部套现。那么你现在说有5000亿，你能不能拿出来这个钱？钱在哪里？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大家还记得川普第一届任期的时候，那个红海吧，就是那个郭台铭的那个，他们不是要去投资吗？都拿了个铁锹，都挖了一铲子了，最后呢不了了之了。这个呢，川普遭到了嘲笑，但是呢，真是坑了川普一把。所以任何的这种表态呀，都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的 AI 数据中心，到底川普能不能够稳得住？他在第二期的时候会不会被这些企业家也好，被这些老奸巨猾的商人们再给他玩摆一道，这确确实实他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现在呢，软银上来之后呢，马斯克泼了这一盆冷水。但是我刚才讲了，就是他接下来呢其实会有一个动作哈。那川普呢，这是来自沙特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告诉呢川普说，沙特愿意在未来4年内与美国增加6000亿美元的投资和贸易，还可能会更多。萨勒曼呢在与川普通话当中说，沙特希望抓住新政府改革所创造的合作和投资机会，这将实现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所以呢，如果说你孙正义的这个你忽悠川普的话，那沙特这个 就过来了，对吧？那这是6000亿，那他们要建多少个数据中心呢 ？AI，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就可以大家可以去看哈。那这个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呢？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沙特呢，之前在拜登政府呢，已经是跟普京他们呢，已经差点都跑到金砖那个里边。现在呢，川普已经不断的呢再去说谁，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俄罗斯这边哈。他呢现在是要求马上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战，已经冻结了所有对外支援的项目90天，所以乌克兰现在是拿不到任何的这种支持的。那么现在呢，他也跟普京有个对话，一会儿我再说外交的这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呢，他直接就涉及到把沙特这部分已经从金砖这部分和俄罗斯这边呢直接拉到了美国的怀里。我们都知道川普要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其中呢有一条就是增加石油的产量，那你怎么样去增加呀？你怎么样让这个沙特为首的 OPEC 对他进行配合呀？所以沙特和川普本身是非常好的，以前呢在川普去迎接这个去拜访沙特的时候，那个 buddy buddy 的那种感觉等等的，和这个他们对川普的那种迎接啊，那种外交的礼节上的迎接，你能看出来他们真的跟川普关系不错。而拜登呢，他跟沙特之间闹掰了，最后呢油价贵得不得了，他又没办法转过来去求委内瑞拉，又去求这个沙特，非常的那种意识形态高举，而不是国家这个摆到前边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就怎么把他们拉到美国来投资啊？你怎么能让他配合你？怎么能让人家也能搭上你这一班车？哎，来了，这个机会来了。所以呢，把这个石油的钱，把这土豪的钱们变成了现代科技的钱、时髦的钱啊，那他们就会高高兴兴的来了。那这是呢，川普挺有意思的。我看这些的时候都说呢，他自己吹自己是谈判高手、谈判大师，还挺有这个劲儿的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么看的哈。那今天的这个我刚才和刚才的这个软银呢等等这一套呢跟大家说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有接下来的，那你就知道那么多的数据中心电，对吧？昨天我就说电。那下面这个呢就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讯息，南卡罗来纳州将重启巨型核电项目来满足人工智能的要求。他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主要电力供应商 Sandy Cooper 已经聘请金融顾问来寻找买家，计划呢重启数年前暂停建设的2座核反应堆的建设工作。南卡罗来纳州呢国有公共事业公司希望呢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兴趣，尤其呢像在刚才我提到的亚马逊呐、微软呐这些科技巨头对清洁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尤其是数据中心中用于支持人工智能的这种电力巨大的需求。现在呢消息人士透露啊， Sandy Cooper 呢计划在今天已经开始宣布寻求提案来找买家，就是要这个投资嘛，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 VC Summer 核电站的项目，他们也正在和 Centerview Partners 的银行家合作，并且呢将在5月5号前接受这种投标。Sandy Cooper 呢可能会组建一个包括建设公司、使用能源的科技公司以及呢为资本提供支持的额外的合作伙伴的一个联盟，同时呢也寻找其他的电力公司呢进行合作。因为呢他们计划在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营之后不再拥有和运营这些单位啊，它是核电站啊，它是做完之后呢你们去运营去。那么这个 VC Summer 的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建设呢是在2017年暂停的。当时呢这个 Sandy Cooper 和该站的之前的 owner 叫做南卡罗来纳电力与天然气公司，现在呢是多米能源的一个部分，共同投资了90亿美元。那一年呢作为核电项目建设者的西屋电气公司在财务困境当中申请了破产，于是呢给这两个核电站的建设计划带来了打击。这2座核反应堆是美国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核电项目之一，本来呢是计划在2019年投入运营。 目前是Santé Cooper 呢完全拥有这个 VC Summer 电站的资产。消息人士说，该公司预计呢收回之前已经投入的部分的$90亿，而完成核反应堆呢还需要数年的建设时间，而耗资呢还需要数十亿美元。所以呢，这个便宜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这种竞争，包括呢之前政府的绿色能源的这种倾斜和反对核能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导致许多大型核反应堆呢都曾经停工。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电力需求的如此的暴增，包括呢供电数据中心的这种需求，都重新激起了对核电厂的建设的兴趣。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微软和Constellation Energy 也宣布了达成协议，重启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3英里岛的核电站。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也表示将支持建设一些小型的核反应堆，而亚马逊呢已经签署协议支持核能项目， Meta 也在去年的12月发布了核能开发商合作提案。位于乔治亚州的Vogtle 的电站是美国最大的核电站，新增的这个刚才我说的南卡的两座核反应堆的建设成本呢要超过$300亿，是最初预估成本的2倍啊。项目在去年呢去完成啊，对不起，我刚才说的呢是不是南卡，是位于乔治亚州的啊，新增的两座核反应堆的建设成本超过$300亿，是最初预估成本的2倍。项目在去年完成，为什么会预估成的2倍？这两年通胀嘛，所以我们去年完成的时候正是通胀最凶的这两年，所以呢成本能你看2倍呀、啊、你说这买卖这没钱你都玩不起来。但是人家完成了之后呢，现在他会成马上就能用了，赶上这一波，他反倒这个 beginning 的这个时间呢是个非常 perfect 正在大量使用的时间，所以倒也是 OK 的了。所以做任何一个投资呢 timing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这种小型核能啊等等，川普这个时期会上升上来的，果然哈被我们所看到了。那这个呢也说出来另外一个，那就是 public 的这种公共资源公共电能啊这一部分呢还应该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对吧？这是我们通过一些消息啊和一些大的政策呀和这个趋势，这就是一个趋势哈。那高姐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以供您参考，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那明天呢我们看到川普呢是计划和欧洲的高管呢进行视频通话，这是呢第一次他接棒之后在主持的和欧洲的一个视频的通话，接受呢欧洲高管的提问。那这里边都有谁呢？有西班牙的 Santander 执行主席啊，这是一家银行执行主席，有法国的能源巨头道达尔他的首席执行官在内，他们预计呢会向川普进行提问哈。这是因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跟他对话？今天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啊，他昨天也在今天又提到了，他可能真的是在2月份想去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啊25%的关税。那昨天我也为大家讲过这件事情，意味着很有可能就他现在的这个布局啊，很有可能是想先去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税呢给他先调升上来。要知道加拿大和墨西哥呀是这几年哦在美国的合作当中它是最大的合作单位，也就是说它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在美国的贸易进出口当中比例占16%，加拿大大概将近14%哈，这样的一个比例。那这些呢都已经去，如果他一旦去加关税的话，对美国内部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呢像德意志银行的 CEO 啊等等都呢对川普发出了一些警告，希望呢说他不要呢就是轻易的动这个关税。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会去做的，因为他如果把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关税涨起来了之后呢，他就基本上可以把欧盟和中共的这边给搞定， 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你从啃硬骨头这个角度上，恐怕这两个还是他最能够去做的。那他做的这个加税的同时，马上可能就引起美国物价的这个上涨，这是没得说，所以他同时必须有另外一个措施能够让美国物价可能带来这部分影响啊，要能够降下来。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哈，继续看它到底怎么样平衡这些用关税来取代一个重大的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措施。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到的今天的一串和这些有关系的。那我也花一点时间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Netflix， 今天也是它报的最大的一个增长。我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呢去讲一下川普的种种的一些措施哈，我们都听听看。我也是在我在看今天节目之前呢去搜索哈最新的一些东西。好，那这个 Netflix 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呢这是美国的又一个有代表性的流媒体，那它呢已经突破了一个新的纪元了。同时呢它也宣布啊，它过去已经宣布了，这也是它以后不再披露订阅户啊，就订阅的这个用户，这是最后一次披露这个数据。那但是这次披露呢简直太疯狂了，它呢在第四季度呢增加了创纪录的1890万的新用户啊，就是这个这些订户啊，这个数字呢是比华尔街预期的直接高了两倍，也远高于在2020年当时呢创下的一个历史记录是1580万的用户。2020年当时 COVID-19 爆发，大家都被困到家里头也出不去啊，就围着电视看电视剧吧，所以呢你就可想而知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它有多疯狂。那什么原因呢？我记得我给大家说过，就是那个叫什么，哎呦我都说不上来了，就是哎呦对不起我一下蒙住了，就韩国的那个剧那个什么游戏，对，那个它是第二季要上了，这个就这一个哈就给它引起了当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阅户哈，就是流量。还有第二个呢是圣诞节的当天它播放了两场的 NFL 的比赛，还有一场呢就是老拳王泰森的直播拳击赛，和那个网红，他是个网红他又当拳击手哈。那么这是两场的 NFL 和加上这个，然后呢再加上我刚才说的电视剧的第二季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导致了这一切都他策划，包括策划的这个泰森的这个都是策划嘛，市场的营销嘛。那么这也就引发了大家说你这个还能可持续吗？我也觉得不太可持续性哈，这是可持续性，那除非他还能够再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新的记录，再有新的电视剧，再有这样的一个市场营销，逼着大家我只能到你到 Netflix 上面去看，对不对？但是呢 Netflix 的 CEO 呢在昨天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中说呢，上面提到的三个 event 呀对他们季度总订阅户的增长的贡献只是少数的，然后呢他们对自己呢是有如此这种增长，你看出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们决定的再次提高价格了。昨天我也给大家讲过了，他们在美国的三种订阅计划，什么有广告的没广告的哈等等，整体平均上涨了，价格上涨13%，其中呢就是插入广告的这一部分呢是首次进行提价，从2022年是每个月呢7块钱哈，6.99块，现在涨到了7.99块了，涨了$1。所以呢在订阅量激增和价格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激励之下，昨天盘后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嘛，上涨14%。那这个幅度呢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它已经上涨了呢80%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呀 Netflix 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迪士尼呀 Comcast 呀 Warner Brother 就是华纳兄弟探索呀，还有是派拉蒙他们的总和哈，就是他一个人干翻了那一众的总和。那么它是不是就是 Netflix 的巅峰时刻了呢？此前 Netflix 呢提前透露他们已经不报告订阅的用户了，他说呀我们现在更加关注收入和盈利的增长，因为呢随着广告和账户共享选项的加入，他们的业务呢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也有可能呢去有助于减少财报发布之后股价呢更加大幅的波动。在 Netflix 过去的16次的财报当中，有8次股价呢发生了2位数的波动哈。 通常呢，公司呢不会在这些指标已经对自己公司的利润增长再有帮助的时候呢，都会停止报告哈。这不是 Netflix 的一个trick， 你像比如苹果在2018年 iPhone 的业务已经成熟之后，他们就停止了销售设备啊这些销售量，这个设备销售量的这些报告。所以呢，现在呢 Netflix 的全球的订阅户已经突破了3亿，已经远远的领先于任何的竞争对手。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你来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恐怕是不太容易了哈，这个物极必反，或者说要么你就是有不断的创新。所以呢，在周二，在昨天季报发布之前，分析师对 Netflix 未来3年每年新增约1860万的订阅户，他是预测这样的，是每年呢、哦。过去5年呢，它的每年平均新增是2700万用户哈。到未来3年，他们预计是1800哈，就是你就是增长没有那么多了，你都已经3亿了，你再去增长得多少，对不对？而 Netflix 的市值呢，现在超过4000亿哈，也成为了目前标普500指数当中20家 Top 20的之一。所以呢，这家公司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继续呢在收入和盈利面前呢去取得什么样的增长，又是大家跟所有的像 NVIDIA 啊等等哈，都是抱有同样的一个 question。但是呢，好的迹象就是，尽管哈美元还是走强，但 Netflix 呢在昨天报告它上调了今年的收入的预期，他们还预计呢创纪录的29%的营业的利润率，这个29%啊比5年前又增加了10个百分点啊，接近30%，这是非常牛的一个厉害了哈，这个净利润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啊，在今年呢，媒体市场当中可能会面临更大波动的一年当中，流媒体市场的领军人物呢，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波动哈，也不会让我们投资者可能市场吧，也将会是比较受欢迎的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就是这几个特殊的事件实现了一些根本就不可能的目标，然后呢就停止发布了，现在根本或者是未来不太可能再重现的这样的一个奇迹的指标了哈，不公布了。其实像很多的这些事情呢，这些消息也是蛮重要的，因为 Netflix 呢最早它是没有广告的嘛哈，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他就说他将插入广告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他有另外的一个收入了。所以呢现在呢随着他这么多的订阅户，会有广告商到这里边投入广告，那么这些呢都将是成为 Netflix 的除了他创造剧本啊等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收入。他又分几个自己内部的这个经营，在这个板块的细化当中，每一个细化的板块当中再去进一步调节他们每一块的这种收入的话，的确哈，这是另外一块业务了，和他以前以这个自己投入内容创作这部分还不太一样。所以任何一个公司走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也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些消息，就是你的内容创作这部分，现在很多广告商都直接来接触这些作者呀，你的内容创作者，所以很多人呢都已经不是自己广依靠平台的这个了。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不再去分享了哈。好吧，那这是呢在第二段高杰呢给大家所带来的整体的一些情况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给大家去快速的过一下川普的一些最新的政策。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如果朋友想买房子的话呢，现在呢有15000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 bonus 哈，把讯息呢告诉给大家，可以拨打呢欧阳贷款经纪人的电话408-708-8815 408-708-8815。好，那我们快速看一下呢，川普今天都推出了哪些爆炸性的这些政策哈？我就快速说一下，一个呢，他们今天川普呢是无预警的发布了对美国联邦卫生机构实施封锁，所有的一些包括哪些部门呢？ 疾病防治控制中心、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卫生部 HHS 和国立卫生院 NIH， 他们都已经接到指示，停止所有对外的交流，停止发布什么科学报告、更新网站和发布健康的建议等等。那这个决定呢，是为了让新的政府有时间在公开发布新的政策之前呢进行审查信息。尽管呢暂停的目前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尚不知道最后的结果，而且呢是在事先通知啊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发布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哈，还是来自 CNN 最快报道出来的。那另外呢，川普总统刚刚取消了合法移民呢，他们必须要强迫性的哈去打新冠疫苗的这种要求已经停止了。另外呢，他今天下令所有美国联邦机构还有呢对外使馆都不可悬挂彩虹国旗哈，就那个七彩的那个彩虹旗，只可升起美国国旗哈。这也是呢他现在呢扭转过去呢拜登政府的这种极左的一种外交政策，将呢所有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呢恢复正常的又一个举措。那川普呢就说美国作为主权国家啊，只有一面国旗，那就是星条旗。所以呢我在过去呢拜登政府呢则是把星条旗和美国国旗在他的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就是推行 LGBTQ 嘛，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这个普京啊他们就骂川普抵制美国，然后美国为什么也会被一些就是保守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宗教统治的国家认为它是堕落的嘛？那么这些呢，就是现在呢，川普呢已经马上呢全部都给他纠正过来了啊。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众议长 Mike Johnson 宣布国会将调查 Joe Biden 赦免其家庭成员的这件事情。昨天我们还在讲赦免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呢要对家庭成员进行全部，你没罪你为什么要预先赦免呢？我估计呢福奇哈，就是那个福奇恐怕也是一样的，可能也会对他呢进行这种调查，虽然他被 Mike Johnson 去赦免了，而时间呢都是从2014年呢都是跟乌克兰那边发生关系的。拜登呢去赦免他的儿子呢也是从2014年开始，福奇也是，很有意思，那一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很好奇。今天呢可能现在有消息呢是说川普呢要推行一个复杂的法律计划，要以反美国罪来起诉福奇，这是川普政府的一名成员哈，他们透露的这样一个消息，包括呢可能要剥夺福奇的公民的身份，要把他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因为他为全球主义议程对美国放下了罪行。随着新的说法出现哈，什么福奇对超过1亿人的死亡负有直接的责任等等，据说呢这些非常措施是川普的一个使命的基石，不仅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且是恢复健康、正义和对国家的责任哈。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现在都是消息人士所放出来的。但是呢那个小肯尼迪，就是那个肯尼迪哈，他现在担任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总负责，那么他呢一直在对福奇呢炮轰他，一直呢对疫苗啊等等这一方面一直炮轰他，那么现在他已得到了他想要的这个位置，究竟会带出哪些更重磅的这些炸弹，咱们要进去看。今天呢 ICE 设立了举报的热线哈，任何人都可以举报持有呢支持恐怖主义签证的这些学生，支持呢你在身边所发现的恐怖分子，那些非法移民有案底的都可以呢在移民局啊这边举报了这个举报热线哈，这是一个。还有呢是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也在观察这个消息，就是田纳西的众议员Tim 波切蒂特基呢，他证实说说呀，就是川普很有可能在今明两天，或者今天，或者是最近公布呢 JFK 的文件。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第一次、第二次他在竞选的时候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而刚才这个田纳西的众议员呢，他呢几乎就是肯定了，说是美国政府刺杀了肯尼迪。他说呢，这仍然是一个秘密，而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关乎权力，关乎控制，关乎金钱，关乎贪婪和腐败，所以呢简直是太多爆炸性的消息了。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福布斯公布了 Joe Biden 写给川普总统的一封信啊，这是一个美国总统交接的传统，那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书桌当中被发现的，写的也蛮好的，说亲爱的川普总统，在我离开这个以神圣职位之际，我祝愿您和您的家人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一切顺利，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将这座房子视为历史风暴中的稳定的灯塔，我的祈祷是未来的几年将成为我们国家繁荣和平与恩典的时代，愿上帝保佑并指引您，就像他自建国以来一直保佑和指引我们深爱的国家一样， Joe Biden。 好了，那这些呢也算是写得很漂亮哈，那权力的交接能做到这个样子，我们都给对方点个赞。好了，那我们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嗯，好，我们快速的来过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尾号是手机号是0297哈，那这位朋友呢问 SNX 股票的前景， SNXTD Synnex Corp 代号是 SNX， 请 Max 来去说一下。另外呢有尾号是5959，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李先生对吧，那他呢补充我说201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发生了美国 CIA 对乌克兰发动了恐怖政变，然后乌克兰那里的生物武器实验室一直被掩盖着，我看到过这个消息，那这些呢都是在网上流传的，我没有去讲，因为我们还需要等待的更详实的一些东西，我们在等待着这个消息吧哈。这时间点的确都是从2014年开始的，谢谢这位5959先生哈。好，其他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观点呢等等你们也可以分享。好，我们来看一下 SNX。
SNX 啊，我看141块5现在。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嗯，
然后我们看半年一年的数据，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嗯，现在入场是机会吗？
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是短期它就是有一点不确定性啊，还是有肯定是会。回调的，但是不知道在几时回调了。
目前的这个价位可以跟吗？
你少量跟的话，如果是看长线可以试试看啊，短线你就也是一样啊，就可以少量试试看啊。
嗯，
但是短很越短线它越投机性质越强，所以这个要谨慎了。
SNX 哈，长期可投哈，少量。然后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往8882751628888275162。好，我们来看一下 Oracle， 它 Oracle 这简直踏上了这班车了，因为从上次它财报当中呢收入预期呢是令人失望，然后资本支出大幅增长之后，它股价大跌了15%哈，那么现在呢终于又接近了它的历史最高点了，目前呢市盈率呢已经超过了28倍，是20多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但是呢投资者似乎并不担心啊，虽然挺高的并不担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Oracle。
Oracle 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短期内是看涨的，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啊，就像你讲了，它就是接近了历史的最高点了。
嗯，
所以上一次它来到这个位置就也就回调到差不多154块左右。
对，好，今天呢 ，NVIDIA 又继续大涨了4.43%，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NVIDIA 的话147块。一周内看它数据看是看涨的，一个月内的数据看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了。
嗯，我们再看一下 ARM 哈，软银呢在日本股市那边是涨的，我不看了，我们就看一下 ARM 的后，它是90%的 holding， 我们来看一下 ARM。
ARM，
对，在纳斯达克上。
179.93。
是。
我看一周内的数据，但是看涨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是那个，半年、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但是，上一次它来到接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差不多180多、186的时候，它就回调到差不多110左右、107左右。
今天呢，我们就看这几只个股吧，然后明天呢，咱们再继续观察。明天呢，也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数据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大家可以把问题呢送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上，888-275-1628。然后我们可以呢，明天事先哈，我都让 Max 呢多准备一些，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个股的分析和点评。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再见。